第六节，参加威廉斯土壤讲习班。1954年3月8日至4月15日，侯光炯参加中央高等教育部委托北京农业大学代办的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主要由苏联的土壤专家分章讲授，其内容包括：一、土壤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从思想方面看问题；二、土壤的一般性，发展规律；三、土壤的特殊性，分类特征；四、土壤调查研究法，发展规律的利用。同时也配备了一些专题，请国内专家讲授，如在讲习班正式开学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林主讲辩证法专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舒成主讲唯物论。为了加深理解，还结合开展小组讨论。3月15日开学典礼上，中央农业部部长李书成、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相继讲话，农业部、高教部多位司长出席，足见中央对此次学习班的重视。参加学习的人员包括全国各大学、行政部门及少数中学的土壤及其相关工作者，从教授到新干部共185人，另有北农大教职员38名、研究生50名，共计273人。开学时实到252人。我国知名土壤学家孙渠、李连杰、彭家园、侯光炯、叶和才、彭谦、黄瑞彩、谢申、黄野罗、赵雪婷、陆发佳、陈凤彤、程伯言、黄希素、吴守仁、沈子培、徐文威、潘运科、李孝芳、刘培同等都参加了学习。侯光炯在1954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通过这个讲习班的学习，主要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本唯物辩证法，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科学，同时学习了苏联土壤科学的精神实质，掌握其要点，指导了未来的研究方针，并应用这一武器去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195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侯光炯参加了庆祝游行，见到了毛主席，感到无比激动。当即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就在日记中写下对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一定要搞出一个可以有效地指导全国土壤研究方向与土壤事业设施的学说，以加速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发挥无数学者与劳动人民的潜力，使之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五一后，苏联专家继续讲课至6月底结束。这段时间，侯光炯除了自己参加学习之外，还要参加组织大家开展专题讨论及小组辅导性讲课。此期中还应农业部邀请参加水土利用局召开的垦荒座谈会，并帮助制定垦荒计划和拟定土壤分区统一标准，还参加农业部召开的磷肥座谈会，为我国磷肥工业发展及磷肥的使用推广献计献策。此外，就是接待学员讨论或解答专业理论技术问题，个人读书及自学俄语。6月底结束讲习班学习，回到西南农学院，安排好教学科研工作后，7月底立即又赶往陕西武功，履行年初应西北农学院新树志院长邀请讲学之约，在西北农学院讲学2周，指导土化系毕业班学生及青年教师野外实习，拜访了北京读书时的老师，西北农学院教授、我国著名的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家郁鸿正，还与故旧好友朱显摩、尚仰镇等教授探讨西北黄土的土液与肥液、切磋黄土的生产性能等。历时1月，才乘坐长途汽车离开陕西武功，经太散关、越秦岭、过凤县、刘坝、勉县、 宁强到四川广元，再经剑阁、梓潼到绵阳。此时宝成铁路成绵段已建成通车，于是从绵阳乘火车到成都中转，于8月29日回到重庆北碚新住址黄树村14号家里。西南农学院已于暑假期中完成学校校舍搬迁，由原复旦大学旧址北碚下坝迁至北碚天生桥新址。开学后，侯光炯又忙于教学和辅导青年教师，再就是组织教研室的同志在北碚附近、江津、涪陵、万县等地进行农业土壤调查，还有蔬菜的益种、益肥专题调查，总结推广农民丰产经验，如省水、化泥、促水稻丰产，做到三稻三边的微裁地心式泡田法，占秧根、潜水晒田促分孽、防止冷浸田、烂泥田下涝的水稻丰产技术等，以及磷矿粉、过磷酸钙、油饼肥等施肥技术，开展盆栽、田间实验以及验证丰产经验试验，探索土壤品质、质地、结构层次的水肥变化规律，探寻水土保持、土壤分类、分区规律。10月27日至11月12日，侯光炯同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张一夫、副院长何文俊、校办主任向天培一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高等农林教育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两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整顿改革高等农业教育的工作，明确会后基本任务，培植高级农业技术干部，使能保证过渡时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质量的干部，由此以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我国稳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回校后，到1955年4月底，作为西南农学院教务委员会委员、科研部主任的侯光炯，积极为学校的教学改革、学校实习农场建设和西山坪劳改劳教农场、西南农科所试验等学生实习基地建设出谋划策，积极参与规划设计工作。他决心为党的农业教育事业而奋斗。1955年5月2日，侯光炯离校赴京办理去匈牙利参加土壤学会并访问的手续，到达中国科学院再转到中国科联时始知。匈牙利科学院于3月22日即由秘书长来书寄中国科联，邀请侯光炯出席匈牙利科学院年会。来函注明四川大学侯光炯，故信被送到高教部综合大学科，后再改送农业科，辗转耽搁一个多月。此会于5月23日至5月29日召开，现在办理出国手续已来不及了，只能出席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匈牙利土壤学会会议，订好6月1日经由莫斯科去匈牙利的机票。临到赴匈牙利之前的5月26日，侯光炯又接到学校转来中国科学院办公室通知，定于5月28日至6月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也收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于6月1日签署聘请侯光炯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质学部学部委员的聘书。本年11月，又收到由郭沫若签署聘请侯光炯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证书。由于出国在即，侯光炯只有向科学院请假。6月1日，侯光炯乘机离京，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几经转机加油，于6月2日到达莫斯科。短暂休息后，经6个小时的飞机到达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拜会赫德清大使后，利用开会前到匈牙利的一些农场和农产品检验站参观访问，了解匈牙利的农业生产情况。会议于6月6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下午侯光炯即应邀为与会专家 做了农业地图的绘制与利用的报告，接着第二天又做了土壤水文构造的专题报告。报告中，侯光炯讲到灌溉时，向与会的代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土壤粘韧曲线，以及根据粘韧曲线确定适时灌溉的方法。此后，别的专家做了土壤改良专题报告，匈牙利土壤学家交流了土壤调查制图、土壤施肥和土壤改良方面的成就后闭幕。会后，胡光炯在匈牙利土壤专家的陪同下进行了野外土壤调查制图，参观访问了匈牙利科学院所属的土壤研究所及沙土试验站等科研单位和颗粒肥生产工厂等。侯光炯在他对匈牙利的土壤工作的感想中写道：一、土壤调查制图附属于农产品检验所，则每省有一个，此为开创性工作。二、全国颗粒肥与李森科法联合起来试验，增产成倍，甚至达两倍以上。三、田块连片集中，机械尚少用，水稻深水原因不明。四、非常重视土壤改良工作，切实获得了成绩。6月16日离开匈牙利，途经莫斯科时，参观了全苏农业博物院、历史博物院、列宁和斯大林陵墓，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拜访了波雷诺夫等老朋友。21日回到北京后，又先后去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农业部汇报访问收获，还再次去科学院拜会了苏联老朋友、时任中国科学院顾问的科夫达，并就中苏两国土壤科学的成就、政治形势、科夫达编制的中国土壤图和侯光炯研究土壤粘韧曲线的论文广泛交换了意见，还拜访了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栋夫、竺可桢、秘书长裴立生，汇报了自己对研究室建设的初步打算，看望了当时任农业部计划财务司司长的大哥李世俊，谈了自己对建立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和编写高等农业院校及中等农校土壤学教材的建议。此外，完成了访问匈牙利的总结报告，修改完匈牙利土壤杂志和科夫达所要准备在苏联土壤学杂志上发表的土壤粘韧率及粘韧曲线文稿，一直等到6月28日参加农业部、高教部联合召开的农业高等院校教材编写会议。会议中，侯光炯负责土壤农化大组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讨论修改。会议确定侯光炯主持并组织华东、华中、西南部分农业院校土壤学教师合编土壤学附地质学教材，会后才回到西南农学院。